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第一集。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召开的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始于2004年10月。今年大陆法会的规模比往年大，参与投稿人数是历年最多的一次。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投稿上万篇。这些稿件来自大陆各个省市，修炼者遍布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有得法多年一直稳健的修炼正实法的，有遭受迫害一度迷茫而后坚定下来在正法修炼路上奋起直追的，还有在迫害中通过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而了解了真相随后走入修炼的。点点滴滴显示出九年的反迫害，大法日益深入人心，修炼者日渐成熟。今年的稿件质量普遍很好，没有激情澎湃，没有轰轰烈烈，表现出来的是稳健与理性，一种平静中的壮观。遍地开花的资料点和学法小组，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讲真相，无论是入选的还是没有入选的稿件，都显示出大陆大法弟子们在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这一集的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有下列文章，几十个大小资料点，资料点平稳运作七八年，法正苍宇法徒归，师恩浩荡恩难报。
下面发言的是辽宁大法弟子静修，他发言的题目是几十个大小资料点。一，正念闯出魔窟。师尊好，同修们好，我得法已经12年了，自从1999年中共邪党污蔑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就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2002年我和同修一起去拿资料，邪恶那天突然闯进屋里，将我们六个同修绑架了。原来在这之前有一个同修已经被跟踪了，从那一刻我知道我得反迫害，不配合邪恶，我就和一个女同修喊法轮大法好，一路喊到拘留所，警察问我姓名和住址我都不说，恶警开始打我，我就被师父写的红银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十几个20多岁的恶警用大手指头粗的塑料管子打我，那时记得我的手还立掌发正念，心里想得对他们慈悲，他们这样打我不得造业吗？我就装着倒在地上，恶警一看我可能不行了，就把我拖到一个小屋里扔在炕板上，我就开始背红银第一篇苦其心志，当时屋里有十几个同修都哭了，我开始绝食反迫害，这期间恶警强迫给我灌食5、6次，每次我都抵制这种迫害，使劲喊你们把某某同修迫害死了，让周围的世人都听见，邪恶最怕被揭露， 从那天，不管是恶警的所长还是小恶警来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你们不要给江魔头充当替罪羊了，等法轮功平反那天，江魔头得倒咬一口，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下属干的，会把罪都推在你们身上。恶警说，你这样做是在害你家人。我说，是你们在害我的家人，你们非法把我绑架进来的，不是你们拘留所的大门敞开着我非得进来，你们在犯法，是你们在迫害我家人和我。他们说，你吃点饭就放你。我说，你一天不放我，我就不吃饭，我是为你们好才不报姓名和地址，我家人要知道了你们把我迫害这样了，能饶你们吗？原来体重140斤的我迫害的只剩100来斤了，你们赶快把我放出去，我不会记恨你们的，放我出去就吃饭，否则我就不吃，因为我又没有犯法，我永远都不会配合你们的命令和指使。就这样，43天后他们把我放了。放我们的那天，大门小门都敞开了，我和一女同修手挽着手走出拘留所，我仰望着蓝天，心里喊师尊，谢谢您，您帮弟子闯过难关，以后弟子一定走好您安排的路，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这次是弟子没做好，让师尊操心了。二，走出正实法的路。从2002年开始，邪恶就经常来我家骚扰，丈夫又被中共的宣传迷惑，闹着要和我离婚。就这样，我被迫流离失所，现在已经7年了。记得刚刚出来时，我们地区同修都没有资料，我就从外地拿资料送给同修。有的同修不敢要，我就把小册子选几样装在小袋里让同修看。他说我不留，我就说你留一份看一看，看完我拿走。同修看我这样说了，也就不好意思地留下来一份。我过几天再去看他，他说，你把小册子再给我拿来几份，我家的亲人要看。从此以后，他和我要的由一份到十几份，由十几份到百份，逐渐的，想要资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就和同修商量，要在本地建一个小型资料点。同修有拿电脑的，有外地同修帮拿钱租房子的。当时我们本地同修还没有悟，就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下，再加上和同修的配合，一个小型的真相资料点就建成了。我和一个小同修就在资料点里开始做资料，做了几个月，能走出来发资料的同修越来越多，资料就不够用了。那时邪恶迫害同修很严重，流离失所的同修也多，我就把同修接出来再增加资料点，还有的不在资料点做资料，就出去发资料。这时我看我做的事别人也能做了，我就找几个同修去走不出来的同修家切磋，还有邪物的同修。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同修去一个邪物的同修家，去时同修一路发着正念，到他家他不怎么理我们，我就和他找话说，他就说了一些很不在法上的话，我们就拿师尊经文建议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给他念，别的同修就发正念。经过几个小时的正邪大战，他的鼻涕眼泪全下来了，这时我就拽他一起发正念，他也发了。这个正念发完，他就变了一个人，脸色也好看了，说话也不像先前那样了，也有笑容了。最后在师尊的加持下，他终于又回到了法中。三，摆脱情对我的干扰。在2003年腊月 27, 我正在给外地送资料，在街上巧遇到我的外甥，一见面他就告诉我说，你家的姨父，指我的丈夫，住医院了，今天下午就要做手术。他说，腿里抽出半瓶脓。当时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想去看又走不了，心想，回去看他我也不能马上走开，就得在医院照顾他，要过年了，同修要资料还多，这可得怎么办？就想，这就是邪恶烂鬼在干扰，我平时夫妻的情没有放下，在这紧要关头出这事儿。我向内找完就说，师父啊，他是您的众生，他的命运由师父决定。随后我拿着手机，用慈悲祥和的心态给他打了个电话，就说，你在这紧要关头，我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实在对不起。他说， 你能在这紧要关头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我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你一定会早日康复。他说，嗯。我和外甥说，你去看看吧，他一定会好。等到晚上给外甥打个电话问了一下，他说，手术一小时就完事了，很好。过年那天我回去看他，他很高兴，说，你不记恨我，还回来看我。你看完我你就走吧，邪恶还到处找你，你要多注意安全。放下情，慈悲待人，真是柳暗花明。四，师父助我学电脑。我平时看见电脑时眼睛就被刺激的流泪，我想我不能学会电脑了，文化也低。后来认识到，其实这是人的观念在障碍，大法是超常的。2003年，我身边会电脑技术的同修连续被绑架，那时各地都很缺电脑技术人员。我在心里和师父说，请您加持弟子学会电脑。就这样，我找了一个同修来教我，从早晨学到晚上。同修很耐心，我用笔和纸一步一步的记，在一天的时间里就把装系统和装软件学会了。那时英文字母全不认识， C、D、E 盘都不认识，那我就叫一二三盘，教我电脑的同修笑个不停。在这期间，恶心迷糊的症状全有，我想要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就接受，要是邪恶干扰就铲除。发正念就说，你旧势力干扰不了我，我就是要学会。正念发完后，恶心迷糊的症状渐渐的就没有了。有一天去上货，遇见一个同修，他说，我那地方资料点电脑都不好用，我们那地方没有技术同修，你能不能帮忙？我说，我也刚学会一点点，那我就去看看吧。我拿着笔记就去了。那个同修拿出来五六个笔记本电脑，我就按着笔记上的步骤操作，在师父的加持下顺利完成了。就这样，我学会了电脑，现在排版、打印、打字、装机全都会。五，资料点遍地开花。随着正法进程，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当时和同修在大资料点做资料，屋里有一台电脑和三个打印机，就和同修商量，咱们也开几朵花行不行？同修说，咱手里也没有大量的资金，怎么能开得了花？我说，我们不有三台打印机吗？分他两份，你我算一算，我们一天能做几十本酒瓶，还有两三百本名讳小册子，咱还有别的事要做，法每天都学不好，要把我们的机器分出去，建两个资料点，做出的资料要比我们多一倍。同修也能在这方面锻炼锻炼，这多是个大好事儿。电脑看看谁能买，叫他自己买，咱们明天就找同修切磋。转天同修与我配合，开始找在家同修交流。同修说，我们都是老年人，我们不能会做。我说，只要你用心想做就能会。后来有个老年同修同意了，我就把我的机器拿给他，他自己买了个笔记本电脑，很快的就建成了一个家庭小资料点，前后共建两个资料点，他们都很能干，一天出的资料比我们做事要多几倍。在做的过程中，同修都感觉师尊的慈悲苦度，也觉得这些年同修在资料点不容易。我们这样一做，觉得正实法的路也宽了，真是观念一转天地宽，正实法的事是越做越多。有一天，外地的一个老年同修来跟我要资料，说他那地方做资料的同修叫邪恶给抄家了，同修被绑架了，没人做资料了，就说每周的明慧周刊我都得来你这拿。我说，行，我们是一个整体。他来拿一段时间也不容易，他岁数也大，还有安全问题，上下车也不方便。我就问他，你那边能不能有人建一个资料点，我们帮忙建。他说，都不敢，害怕。我说，哪天去你那交流交流，看看谁能做。他说好。有一天我们去了，找十几个同修交流，在交流中他们都说家里常人不行，自己也有种种困难都不行。这一场交流下来也没找到做资料点的。那天晚上是师父安排的去一个同修家住，我一看这家是两层楼，家庭环境很好，同修修的也不错， 心里就有一念，他做最合适。第二天就和他说，你家做资料点最合适。他说，这不行那不行。我一看就是怕心在作怪，我们就走了。回来我就和同修商量，我说下星期我拿打印机笔记本电脑去他家做。同修说，他能留吗？那不是强为吗？我说，谁在修炼路上哪一个问题要打结了，拉他一把不算错。下星期拿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再拿点墨水，拿两包纸，就去他家做，就这样定了。万一他要能做，我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他留下。到了下星期，我拿着东西就去了他家。进屋后我说，你们这个星期的资料不用去我那儿拿了，我就在这儿做。他说，你做什么？我这什么都没有。我都自己带来了。说着我就从包里拿出机器和笔记本。他说，这点玩意儿就能做资料吗？我说，是啊，就这些就能做。打开机器，我就开始给他们做明慧周刊还有小册子，一边做一边和他交流。师父叫我们都要走出自己的路来，我们现在都在等靠要不行啊，你再看看你这地方谁能做。我就把这些机器都给他，还包教包会。他说，没人做呀。第二天他悟到了，说，机器你别拿走了，我悟到了，这是师父安排的，你怎么没拿别人家？我应该做，我能行吗？我说，你能行，70岁的老年同修都能做，何况你还是年轻的。好，我现在就教你。我在他家住了7天，中途干扰很大。一会儿他告诉我说，他婆婆生气了，他家不喜欢有亲戚来住，他娘家妈要来住1-2天就得走。我心想，你说什么我都得把你教会再走，我是来证实法来了。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一定要教会他。教了1个星期，他说，你走吧，我会了。我就走了。我刚到家他就来电话说，你教我的全都忘了。我当时想，这也是磨练我的耐性和毅力。我说，明天再去教你，别急。又去了好几次，终于把他教会了。以后他成了当地做资料的主力。一天有个外地大姐同修找我，她也要办资料点，叫我帮她买设备，还得教她技术。她离我这里很远，真有点不爱去，惰性就上来了。就想，师尊给我开智开慧，又学会了电脑技术，就得在师尊正法时期发挥作用，过期无效。想到这儿就答应了，就开始帮助买设备给他送家去。一进门，他妈妈是个常人，就给我不好看的脸色，我跟他说话他都不吱声。同修看他妈没吱声，不好意思地说，他是在跟我生气呢。我说没事儿。进屋歇一会儿就开始安装机器。到了中午，他说，我们去厨房吃饭，他就拽我去吃。我到厨房刚端起碗吃了一口饭，他妈拿水瓢喝水，把水瓢一甩。大姐看看我说，没事儿，你吃你的，不管他。我急忙说，也许是我哪里没做好，或者是老人家不知哪事和我有怨缘。在这时我想起转法轮里讲的，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我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进屋后我就去找他，大姨呀，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对，请您多多指教，看我今天来您家把您气得这样，我真的不忍心。他说，我不是对待你，就说他女儿，他到中午也不做饭，就摆弄那玩意儿。不管你为什么生气，你都要吃饭，以后我们有不对就多多指教。他听完我这么说，气就消了。你该干什么就去做吧，我没事儿。以后我再去他家，他就主动地和我说话。就这样，在这些年风风雨雨的，也不知有多少的心性考验和邪恶的干扰，我都没有退却，先后建立大小资料点10个。谢谢师尊给我无穷的力量和智慧，谢谢同修默默的补充和配合，才能有我今天在师尊正法时期稳健地走好每一步，一定跟师尊回到美好的家园。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指出。
下面发言的是陕西省大法弟子修真，他发言的题目是资料店平稳运作七八年。一得法，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得法后半个月，十几年的五六种病全消失了，师父给了我新的希望，让我得以重生。于是我把大法的美好、殊胜、神奇以及无病一身轻的喜悦告诉我的亲戚、朋友、同事，让他们与我分享。我那时也正像师父说的，因为学了功总喜欢练，我每天不间断地学法、练功、修心性，还抄法、弘法，忙得不亦乐乎。正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大法修炼中时，无形中一股邪风铺天盖地而来，师父受到诬陷，大法遭到迫害，一时间到处都是诽谤大法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生命像断了根一样，整个邪气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一天我见到两位同修，他们三个在一起交流，都感到非常痛苦，我们就学师父经文，读到精进要旨，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连读两遍，我们三位不约而同都笑了，一下明白了法理，我们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学法练功，到处给世人讲真相，发传单发信等。二被绑架，2000年我市的资料点被破坏，十几个同修都被非法绑架，我也是其中一个。在劳教所里，我内心坚信着，守着一念，师父是清白的，大法是正的，我是按照宇宙大法真善忍修炼的，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我没有错，也没有犯法犯罪，我就是要练功学法，邪恶之徒打我骂我，把我绑到窗户上我也不怕，他们采取各种方法都动摇不了我，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修炼，谁也不配来让我放弃修炼。就这一念我闯出来了，我是劳教所第一个没被转化而回家的。三整体配合大法显威力，有一天狱警突然叫我们法轮功学员到教室集合，去后才知道是叫看马三家劳教所诽谤大法的录像片，大家用眼睛互相交流，同时发出一念，不能叫诽谤大法、诽谤师父的录像放出来。这纯洁的一念显示大法的威力，他们拿来了三个录像机都没放出来，他们说刚才还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坏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也没放出来，他们只好叫我们都走了，那时我们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告诉我们到一楼看录像，我们就互相说和上次一样叫他放不出来，可他放出来了，大概放到40分钟左右，我们的头都疼了，因为心不稳，我怎么背法都不行，有的同修恶心的吐，有的同修晕倒了，这时一下就乱了，他们看到这情形就叫我们走了，大家都在问为什么这次和上次不一样了，为什么他能放出来呢？这件事一直到我出狱后才明白，是因为集体有漏了，起了欢喜心，叫邪恶钻了空子。四资料点成立，2001年恶党对我的非法劳教结束后，我回到家中，因大部分资料点处于瘫痪状态，很难看到师父的经文，讲真相的资料更谈不上了，看看周围的人，有的被所谓转化，有的经济条件不好，有的家庭环境不好，我起了一念要自己做资料，要大家都能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当时我家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还欠了4万元的外债，买电脑买打印机，丈夫会不会同意呢？我就先给女儿说了我的想法，女儿非常高兴，说我教你如何使用，还告诉我现在还有一种扫描器，都可以把转法轮扫进电脑里再打出来。我听后信心更强了，就去给丈夫说，想不到他也非常高兴，说我们可以贷款买最好的，一切都很顺利，家庭资料点就成立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在师尊的帮助下成立的。可是真正开始做时困难很大，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小学文化， 连拼音都不认识，面对这高科技的装备，对我而言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关。但我要做资料的心很强，就求师尊帮助给我智慧。我很快的就突破了这个难关，现在已经学会用电脑安装各种软件，上网下载做图片排版，自编小册子，做护身符，打印酒瓶，制作师傅的各地讲法的书籍，向明慧网传递小册子和本地区的明慧周报等。七八年来，在师尊的保护下，我的资料点一直是很平稳的，在每天运作着。五，正念伴我逢凶化吉。在2001年和2003年之间，邪恶非常猖狂，加上我被非法劳教过而又没被转化，所以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企图来绑架我。我全盘否定这一切对我的迫害，我也很重视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他们十几次都突然出现，但每次我都是逢凶化吉。例如2003年邪党开16大时，我退休后跨地区住在丈夫单位家属院，一天突然来了20-20辆汽车，几十人，再加上围观的有几百人，把我家包围的水泄不通。我给丈夫和女儿打电话，叫他们不要回家，在外找地方住。我全盘否定迫害，不给邪恶开门。我在家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向内找后，我发现平时给本院群众真相讲的少。我把阳台的窗户打开，向楼下过路人及外面来院干活的民工、邻居，还有楼下的保安讲真相。一整天我都没离开窗子，一直向楼下讲真相。最后那些保安都不敢来我楼下了。就这样，他们把我家包围了50多个小时。第三天，我丈夫和女儿不想再这样拖下去了，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所以都回来了。他们见到我丈夫回来，一帮人一下子就把他围住。他单位老总让他16大期间不要去上班，在家看着我，不要叫我去北京。就这样他们都走了。我丈夫很高兴地把情况给我一讲，我说你做错了，你帮助邪恶来迫害我，你这是助纣为虐，你在损德，在犯法，你去上你的班，不要听他们的。我丈夫未修炼，他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不管你，我还可以在家休息几天挺好的。第二天我才知道他们还在我院，安排了4个人白天也不去上班，晚上在楼下看着我。2003年720时，十几个人躲在我家地下室和楼上，我丈夫下班回家一按门铃，他们楼上楼下一起跑到我家门口。我丈夫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公安分局的，还命令我丈夫开门。我丈夫说没钥匙，因前两天师尊点话叫他不要带钥匙，他们又命令他叫门。这时我在屋里才反应过来，就把门上的风窗打开，大声说我就是练个法轮功，做好人有个好身体，我犯了什么法？你们一次又一次这样迫害我，还想叫我开门？你们妄想。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听我说。我丈夫转身下楼，他们都跟着下去，一句话也没说。下去后他们跟我丈夫说了很多好话，叫他去把门叫开。我丈夫就把上次包围我家的整个过程说了一遍，又讲了我没得法之前是什么样，得法后我的变化和大法怎么好等，讲了很多真相。最后他们什么也没得到，灰溜溜地走了。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他们就再也没人来骚扰过我。六，修去人心，走师尊安排的路。有一个阶段我确实很忙，有2位同修住在我家给我帮忙，我比他们年龄都大，那一阶段我总觉得自己在各方面比他们都强，说话像个领导一样，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商量怎样发信，每封信中放几张传单，因为每次商量什么事都是我先说，大家就去照办。这次又是这样，我说完后有个同修就提出反对，我就不干了，老看同修不顺眼，第二天就赶同修走。同修给我说好话，以后一切都听你的，我不听，非要把同修赶走不可。最后同修哭着走出我家门，另一位同修都不敢说我，还是我的女儿知道此事后说我做得太过分了。后来我冷静地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找到自己好多不足，马上就去找同修认错，可同修根本不恨我，反而还说他自己也不好，多么好的同修啊。 我下决心一定要修掉这后天养成的人的观念，走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七，师尊救了他。我公公是80多岁的人了，是协党的老党员，又是50年代的省劳模，对协党有很深的感情。我尽了各种方法叫他退党，都无效。我也很苦恼，但也不想放弃他。到2006年，他连住几次医院，又得了脑出血，血压高到180-200，人根本都快不行了，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对丈夫说，现在只有师父能救他，把他接到咱家，叫他先把党退了，再叫他跟我练功。丈夫同意我的看法，说只有这样他才有救。去给他讲，他不同意出院，说针还没打完。又住了一星期，血压还是180，我丈夫就给他办了出院手续。下午1点多钟到我家，我抱着我的孙子坐在他身边，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一直讲到6点发正念才停下，他也听得入神。最后他说，我在医院连半个小时都坐不住，现在坐了4个小时也不困。从医院坐汽车到家也就是10几分钟的时间，就像是2个世界一样，咋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就这样，我叫他去看真相资料。我学法时就大声读给他听。几天过去，他身体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高兴得嘴都合不上。这时我就抓住机会叫他退党，他很高兴地同意退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是师尊救了他，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现在他也算是个大法弟子了，他每天学法很用心，早上3:50和我一起练功，全球4个整点发正念和本地区3个整点发正念都和我在一起。我还告诉他发正念什么时候都可以发，发得越多越好，所以他一有时间就发正念。现在出现问题他也会向内找，他现在还在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
下面发言的是来自黑龙江的大法弟子，他发言的题目是法正苍于法图归，施恩浩荡恩难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大法弘扬几人能得，在这苍穹再造的辉煌时刻，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沐浴着浩荡佛恩，这是师父对弟子的无量慈悲，是大法弟子的荣耀。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珍惜这万古机缘，在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不断精进再精进。维护大法是大法弟子的天职。我1998年得法，对法在理性上还没有达到更深刻的理解。99年720这场迫害就开始了，邪恶开始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和镇压大法弟子。在这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关键时刻，每个大法弟子都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当我还在迷茫之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一连几天早晨练功时，转法轮里的这句话就在耳边响起。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有责任维护大法，维护大法是大法弟子的天职，是一个法弟子所应有的状态。720之后，各地大法弟子为了维护大法开始进京上访，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走到天安门就被劫持回来了。当我坐在进京的车上时，我这心里胡思乱想，想到在常人中的不尽人意，想到做常人时对出家人的向往，甚至想到了这一次进京护法也许真的会死，那也无所谓。当时还以为自己是为了护法而放下生死的，其实我是在利用这个因素而达到对厌倦了的常人生活的一种解脱，带着这样一颗私心，不配做大法的护卫者。就像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讲的那样，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 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我被劫持回来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两个多月。在我出来时，写了所谓的不练功保证书，也交了保金，给自己的修炼抹了黑，给大法带来了损失。虽然后来也写了严正声明，但是这一大错至今想起来叫人心痛。从看守所出来后，丈夫对我说，你看这个家还像个家样吗？你要再这样下去，我可受不了。我说，你要是不让我学法练功，我们的家还会退到从前，那个日子你还能过吗？丈夫不说话了。是呀，这个曾经解体了的家，我也早就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只是因为我修炼了宇宙大法，明白了离婚是末法时期变异社会的产物，在他不愿和我复婚的情况下，仍然无怨无恨地在维护着这个家，尽着自己做母亲的责任，在人面前称他为丈夫，是对他的一种称呼，是对他的尊重。这一点他非常明白，所以他也不愿再回到从前。就这样，我克服了各方面的干扰因素，努力学法修心性，我要让自己明明白白的修。作为一个修炼人，无论在社会上或在家庭中，一定要用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把你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正法中去，助师世间行。心性提高了，常人的理就制约不着我。刚开始救度众生时，我们地区的真相资料都是靠外地提供的。我为了给做资料的同修减轻负担，我就自己写，写自己修炼大法后如何祛病健身的，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神奇事迹，写修大法后心性的升华与大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白天写，晚上出去贴。记得在2003年 SARS 瘟疫爆发时，我为了躲避 SARS， 就像常人一样在家里不敢出屋，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儿也就自然停下来了。师父讲，心性多高，功多高。此时我的心性就在常人的基础上，当然就是常人的状态了。常人就是要有生老病死的，我符合了常人状态，常人的理就来制约我。我开始发烧咳嗽了，我就与电视里讲的所谓非典的症状对照，越对照越像，越对照心里越害怕，越害怕症状越严重，十多天呢还不见缓解。当我坚持到第13天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挺不住了，甚至感觉到会死掉。其实光是肉体上病痛折磨还好承受些，关键是作为大法修炼者的行为状态是否能起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作用，这一点的重要性我非常明白，压力也就非常大。就我当时的状态，我知道都是因为自己心性不够标准而导致的。如果不修炼的常人知道修炼法轮大法的得 SARS 死了，这会给大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啊。再说自己梦寐以求的修炼之路就这样结束了吗？不行，绝不能因为我修得不好而影响了世人对大法的正见。后来我又想，既然是要死的人了，那我还怕什么呢？无声的死去还不如去发挥发挥大法弟子一个例子的作用呢。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觉得好舒服，其实这才是我该想的该做的，这才是大法弟子所应有的正念。于是我就又开始写真相资料，准备出去贴。往外走时，丈夫还开玩笑地说，走吧，走出去就让他们把你抓走关禁闭。我的心不为丈夫说的话所动，毅然推门而出，走进茫茫黑夜。当时十几岁的女儿不放心，就随着我一起出来了。女儿也是与我一起得法的，以前经常和我一起出来散发真相资料。此时走在路上，女儿见我直咳嗽，吓得赶紧告诉我，妈妈你小点声，让人听见会把你当非典抓走的。此时的我什么也不怕，我坚持着和女儿一起把真相资料贴完后回家了。当我睡一觉醒来时，奇迹出现了， 我好了，所谓的萨斯病症状一下子都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的心性提高上去了，常人的理也就制约不着我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就是伟大佛法无边内涵的一种体现。大法造就了万事万物，我的生命是为大法而来，我的生命将为大法而存在。人神一念之差。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有一位同修和我商量要买个能印真相资料的机器，他出钱我去买。当时我是多想买一台电脑啊，可惜没有那么多钱，就将就着手里这点钱买了一个能复印的传真机回来，一试还行，虽然不如意，但当时这对我俩来说已经不错了。高兴之余又犯愁了，机器放哪儿呢？因为我俩都是瞒着丈夫在做，所以都不敢往家里放。放到娘家吧，父母年岁大了，胆子也小，很难承受这份压力。后来我又想，既然想修炼，该承担的就得自己来承担。于是我把机器拿回了家，放在丈夫的屋里，因为他的房间比较宽敞。我把机器装在一个纸盒里，靠墙边放着，并没有说是什么，丈夫也不问我。他不在家时，我就拿出来复印真相资料。有一次丈夫上夜班走了，我和同修刚复印一会儿的功夫，丈夫就提前下夜班回来了。听到开门声，我对正准备找东西盖机器的同修说，没事儿，该到面对的时候了。我把心放下，坦然地等着他问话，可是丈夫却笑呵呵地走进屋来，看着我们摆的阵势，没有一点的惊奇，还好像有点很得意的样子，怎么样，瞒不住了吧？他还很和善地对我们说，你们干你们的，不用管我，有我地方坐就行了。以前很少见他有这种颇显大度的行为，今天从他的表情中看，似乎他能懂得我们做的事是很神圣的事情，一定是他明白的那一面在起作用，早就盼着把这层瞒着他的间隔突破呢。就这样，丈夫坐在那里，一边和我们聊着大法的事儿，一边看着我们印真相资料，一切都好像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是啊，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只要我们堂堂正正地走师父安排的路，正实法救度众生，谁能干扰得了？这真是人神一念之差呀。就像师父讲过的，那个修道人的弟子随时跳进一个葫芦里，却发现竟也是一个大千世界一样。如果我总是用人心来看待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怎么能开创出修炼的环境？没有修炼的环境，又怎么能更好地助师正法呢？这件事表面上看似偶然，却也是必然。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的丈夫没有以前的不断明真相、归正做铺垫，这件事不会是这个结局，同时也是为我今后的正实法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成立家庭资料点。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的修炼环境也逐渐开创出来了。这个小小的复印机当然就满足不了我们当地整体的需求。我就想，我要有个电脑该多好啊。可是买电脑需要太多的钱，我到哪里去弄呢？同修知道了我的想法后，就凑足了买电脑的钱给我送来了。看着买电脑的钱，我心里明白，这些钱里包含着众生的等待，包含着同修们的信任，更有师父的宏大慈悲与期望。师父啊，弟子没有理由不做好啊。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能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正实法中去，才被称得起这伟大时期的伟大称号，才不会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家庭资料点的成立，对我这个从来就没有摸过电脑的人来说，自然是要付出一番辛苦的。因为请来的技术同修的时间很紧，等技术同修教了我两天走了之后，就觉得我这脑袋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装进去。而且我在修炼之前就左右不分，南北不分。 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手握着鼠标坐在那儿，技术同修让我击左键，我半天没反应，因为我还没有分辨出哪是左哪是右呢。身边的同修鼓励我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你有这颗心，奇迹就会出现的，我看你一定能行。是啊，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虽然我没有学过电脑，人脑也不那么聪明，但就凭着信师信法这颗心，我硬是把从上网下载到排版打印和制作各种书籍全部逐步掌握，直到顺利操作。过程中虽然有付出，但我知道我也只是动动手而已，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只看我们的心。只要我们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就会不断地给我们打开智慧，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在境界中该明白的法理也会不断地给我们展现出来。当一个生命真正体会到它所存在的价值的可贵时，还有什么样的感觉能比这种体会更幸福呢？绝对没有。在这里，我就是用尽人的语言，也无法形容那种幸福的感觉，那是常人无法感受也无法理解的。那时我就觉得，好像我的身体每个细胞都能感觉到幸福。当我坐在那里打坐时，抑制不住喜悦的心就好像要把我的身体带起来飞上天一样，真的，那种喜悦心情真的无法形容。师父啊，弟子知道这浩荡施恩弟子无法回报，弟子从心里说谢谢师父带弟子回家。否定一切旧的因素，修炼人是要不断提高的，在磨难中修炼提高，所以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各种磨难也是不断的突然出现，用来考验修炼人的心性。记得有一次到了一个什么所谓的敏感日，邪恶放风说要如何如何，同修们有点紧张了，本来定好了的真相资料不要了，只要明回周刊，我的心里就有点难受了。你们怎么这么自私呢？就你们知道危险，难道我就不怕危险吗？做出来这么多救度众生的资料，你们不要了，让我怎么办？只要周刊，意思是说你们都去躲避危险去了，我这儿还得正常运转。当这些不平衡心出来后，我马上用正念否定，明白这都是自己该修去的执着心。当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时，心中的不平衡就慢慢的融化掉了，那些用来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就由自己出去散发。过后和一位同修提起此事时，那些不平衡的心又有点往上冒。与同修说到此事，好像是为了寻求点理解与安慰，却没想到同修的一句话把我给噎住了。在你想要做真相资料的同时，就应该想到这些。听了此话，我真是无言以对，我开始向内找。是呀，你不是想修炼吗？你不是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吗？师父讲慈悲能容天地春，你的慈悲心怎么没有体现出来呢？眼下这么点事你都容不了，你还咋修啊？又何谈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呢？说到根上，还是因为有怕心导致的，这些关呐难呐也都是因为我有怕心才出现的。如果怕心修下去了，心的承受力加强了，容量自然也就会加大的。可是这一切的演化过程还是要源自于信师信法与学法修心的过程。有一次我们地区发生了大法弟子被绑架事件，有一位同修来关心地告诉我，让我快点把东西收起来。等同修走了以后，我就开始整理东西，一边整理一边心里盘算着我该怎么办。说实在的，我感到我的心已经承受到极限了，因为这次被绑架的同修与我这个资料点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的心里没底了。当时我问自己，你还能承受多少呢？真的到面对邪恶时，你能达到坦然不动吗？答案是模糊的，于是我选择了躲避。 当时的我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正念，心慌意乱地出了家门，直奔车站准备出逃。当我坐在刚刚启动的车里，忽然想起还有一些真相资料没有送到众生的手里，想到我这一走把一切都推给了家里人，好像有点不妥。我只想到解脱自己，太自私了，不行，我得马上回去。这时我的正念在逐渐加强。我下了车回到家里，丈夫也下班回来了。我与丈夫说了发生的事，他只是默默地听着。此时我的人心又在往上冒，在人心的带动下，我又试探着问了他一句，要不然我也出去躲一躲呀。丈夫带气地说，你走了，他们要是向我要人，我怎么办？就这样，想在人中寻求保护的念头破灭了。此时的我被人的情带动着的一念，真的觉得很苦。这真是大法无边苦作舟啊，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只有无条件同化大法，才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我赶紧调整心态，不随人心而动，别忘了遇事向内找，学法发正念，解体邪恶。等事过再回头一看，其实这一切磨难的出现，就是去人心的过程。理是明白了，可又觉得有点修得很被动。后来再有这方面的消息传来，我哪儿也不动了。我就想，我要是把东西藏起来，不就是等于承认迫害的存在吗？既然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就不应该怕。大法弟子要堂堂正正的修，在我自己的家里做什么，我说了算，谁也不配来干扰。有时正在做着资料，片儿警来敲门，那场面刚开始还真感到有点惊心动魄的。不开门，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敲得人心咚咚的跳。开门吧，这一屋的东西咋办？不怕大家笑话，当时真的吓得脸都白了，脑子也乱了。就这样，经过一次次的锤炼，慢慢的也就有点成熟了。再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时，只要心不动，想到有师在，有法在，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因素，事情也就过去了。再以后，如果不是心性有问题，这样的事也就很少发生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如果不改变人的观念，不改变人的思维习惯，修炼的路将会受阻，也就难以到达生命的彼岸。整体提高至关重要。资料点建立不久，我曾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我在一个屋子里要挂窗帘，这个窗帘叠得四四方方的放在那儿，窗帘上有一朵一朵的花，但是上边却落上了一些灰尘。我看着窗帘告诉身边的人说，这个窗帘要是打开挂上，能从上到下铺满整个屋子。醒来后我明白，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们地区要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资料点遍地开花，明慧网上早就有建议，有很多地区早就遍地开花了，可我们这里还是迟迟不动，这怎么能算是紧跟正法进程呢？整体提高至关重要啊。我准备走出去找同修切磋，提高认识，走资料点遍地开花之路。和我一起合作的同修莲姐对我说，你让他们都自己做，那我们干什么去呀？都分开了还叫什么整体吗？我说，我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不就是一个整体吗？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同一件事，这不就是在走自己的路吗？师父说不能等，不能靠，可是大家总是在像小燕子在等老燕子来喂食一样，给一点做一点，这个整体怎么能提高啊？同修嘴上不再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的心里还是有障碍。师父在《论语》中讲，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为了让同修尽快地转变观念，真正从理性上提高上来，我决定多下载一些明慧网上同修们的切磋文章，排成小册子给大家看，各个方面的每周都有。然后我和莲姐 又去找有能力的同修当面切磋，同修们法理清晰了，切磋时也能达成共识。有一位同修说，你们这一题呀，正合我意，我正在发愁，不知怎么做呢。记得那一天我去帮同修买电脑的日子，正好是那一年的720，所谓的敏感日。我什么都没想，就去做我该做的事，什么人什么事也阻挡不了我，因为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做着救度众生这最神圣最伟大的事，有师父在呵护着，有正神在护法，不是我怕谁，而是有谁在怕我。电脑打印机一次都买回来了，一朵花就这样开了，接下来一朵一朵又一朵，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遍地开花的局面打开了。每一朵花在住持正法的路上放射出的光芒，对震慑邪恶、救度众生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当然，在这开花的过程中，有挫折，有摩擦，也有误解，但有的更多的是同修们在住持正法路上的勇猛精进。所有的摩擦、挫折和误解都干扰不了我们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为了资料点的正常运转，同修们不断的要捐出一些钱来给我。当我了解到有的同修急于救度众生，又没有真相资料，自己想做又缺少资金时，我就拿出大家筹集来的钱，帮这个同修建立起了家庭资料点。基础打好了，以后的就尽量由他自己来承担。我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妥，大家捐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只要是用来救度众生，谁做不行呢？当我帮同修把家庭资料点建起来之后，有的同修高兴得直流眼泪，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可还是对我谢了又谢。那是一个法弟子对自己的史前大愿能够得以兑现的喜悦心情的一种流露。看着同修那纯真的样子，我想师父一定又多了一丝欣慰，我就觉得再难也值。后来有同修要查问我把大家捐来的钱都用到哪儿去了，怎么用了那么多的钱。刚开始听说时，我的心不为之所动，也不做任何答复。可是查问钱的风总是过不去，有同修找到我，和我当面谈起此事。说实话，当时我的心里真的有点受不了了。刚开始做资料时，大家都能为有自己的资料点而高兴，也能积极的捐钱给资料点，现在怎么又变得这个样了？你们只看见钱没了，你们怎么就不想自己做呢？我这儿没有账，也没有单，谁都没法查。用到哪里去了？救度众生了。虽然我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可我有一颗修炼人的心，我明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我也知道修炼的严肃性。后来我用法来对照向内照，当修去那些不平衡的心，用修炼人的正念来对待此事时，反倒觉得这是好事了。同修提出此事是站在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基点上，就算有点偏激，如果我没有怕被伤害的人心存在，心的容量再大一些，真的能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此事也就很容易接受了，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此事。这就是修炼的内涵。一粒沙里尚有3000大千世界，那么一个修炼人的心里该有多少3000大千世界呢？一个装有无数3000大千世界的修炼人心里还有什么不能容的呢？同修廉洁，从建资料点开始就跟我一起合作，虽然有时对法理悟得慢一些，但是他有一颗愿为大家做事的金子般的心，深深感动着我。只要是同修们需要的，不管是严寒酷暑或是刮风下雨，莲姐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做好。时间久了，接触的人多了也是自然，有不足的方面自然也就暴露出来了，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因为心性不一，认识不同嘛。有的同修就找到我，让我换个人与我合作，说有的同修都不敢与莲姐接触了。 刚开始我也矛盾过，但我清楚，问题出现了，就是有我们要修的因素在里面。以法为师，向内找，我清醒地认识到，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冷静，心要稳，不能听风就是雨，看问题一定要全面，以法为师。只要是符合法理的，对同修的修炼提高有益的事就可以做，否则绝不能随风摆动而影响大局。我告诉同修，不敢与莲姐接触，正是他心性高低的体现。莲姐也是修炼中的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师父可没说谁行谁不行，我们应该互相圆融，看到问题找自己。这样吧，你来把莲姐的工作分担一部分行吗？同修答应了。同时我又找莲姐切磋，我说，既然有同修提出了问题，一定是我们这方面没有修好，我们今后应该注意把这方面修好。哪知莲姐不接受，冲我发起了牢骚，你嫌我修得不好，那你就去找别人合作吧，我不跟你合作了。当时弄得我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我说，莲姐，你怎么能这样？你以为这是小孩在过家家吗？高兴就过，不高兴就散，难道在这个问题上你就不修了吗？你一定要在法上看问题，千万不能被人心所带动啊。你不跟我合作不要紧，我和谁合作都有修炼的因素，都能修炼，关键是在这个问题上你一定要有正念啊。莲姐继续发着牢骚，什么叫在法上看问题啊？都是修炼的人，你怎么能说是人心呢？听到莲姐说出此话，我立刻感到有股压力向我压来。怎么会是这样呢？莲姐也是老弟子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弄明白，这可咋办呢？我告诉她，在法上看问题，就是我们修炼的人，不管遇到任何事，都能用法去衡量，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就是要有正念。因为是修炼的人，所以会有人心存在，那是我们还没有修好的那一面反映出来的，不就得叫他人心吗？如果你实在不想与我合作也可以，但你要想清楚，你不想与我合作的原因是什么？你的这种原因符不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如果不符合，那就是人心反出来了，你就得把它修下去。那天我俩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就针对这件事进行了交流。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通过此事使我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独断专行，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带有命令性的，容不得别人在我面前稍有怠慢，害得莲姐实在忍受不了了，不想与我合作，给了我当头一棒。如果我再不提高认识，就是换多少人合作也是人在做事，达不到修炼的目的。莲姐也从法理上提高了认识，也认识到了自己不应该人心浮动，没有了正念。后来那位提意见的同修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也知道了无论干什么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心不在法上什么都干不好。再说修炼可不是想当然，只有用我们修炼人最纯净的心态去面对在我们修炼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事，才是修炼人所应有的心态。紧跟正法进程，不只是表现在形式上，关键是作为修炼的人，怎样能够突破人的这层壳，也就是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改变自己，达到从理性上真正的升华，也就是整体的升华，建立修炼人的威德。为了让每个资料点真正独立，做到自己从上网下载到打印制作，我找到一个同修告诉他，你应该自己上网下载资料。同修马上问，上网的费用谁拿？我答，当然是谁上网谁拿。同修说，那我得想想。接下来同修又问，你来我这儿就为这事吗？你耽误我学法了，你知道吗？同修显然是对上网有顾虑，因而对我下了逐客令。从同修的家里出来，我没有目标地走在大街上，我为同修的不理解而心中难受烦心。同修啊，你若真能独立， 那才是在走你自己的路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知道这位同修不是舍不得枉费，大概是有怕心吧。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此时的我又钻到室里去了，不然怎么会烦心呢？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悟道，上网的事虽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做此事的过程中，同修之间的互相配合中，是否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是否能在互相配合中用修炼人所在境界的不同标准来衡量自己，共同修炼提高。同修有怕心不敢上网是一方面，是不是我的心态也不够纯净，有点强制了呢？我不能把我的想法强加给别人。以前在教这位同修打印时，就有过类似这样不同观点的碰撞。那是在做九评书的过程中，我嫌同修活干得不好，就用训人的口吻说话。同修回敬我说，没办法，就这水平。我也不示弱，不行，要做就做好，做不好就必须改。同修又将我，你行，你做给我们看看。我顺势而上，拿过一本刚切好的书，啪啪几下把钉钉好了，扔到同修面前，傲慢地说，你要能钉成这样，我啥话都不说。同修把书拿起来一看，顿时话软了许多，是挺好的，我咋就钉不出来呢？现在想起这些还觉得挺可笑的。当时从表面看，我是占了上风，那是靠常人的硬手把干出来的。可是修炼人不要这个，修炼人要的是从法理上的提高和心性的升华，以致达到你空间场所对应的一切一切的升华。今天看来，我又是犯了上次的毛病，没有及时归正自己的后天观念。命令怎么能改变人心呢？人心修下去了，用取而代之的融化钢铁般的慈悲心来做修炼人该做的事，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呢？紧接着那位同修因为有事来找我，我借机又与他交流。但我首先提醒自己，一定要用修炼人的心态与同修交流。你为什么不愿上咱大法的网站呢？是怕吗？同修很坦诚地告诉我，是有点怕，能不怕吗？你说这一上网就得有人来给我扯线，我这不是就暴露目标了吗？再说有你给我提供资料，我能打印就行呗。我不急不忙地说，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我们能做什么呢？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说的话你一定很信，如果你相信师父说的话，那你还怕什么呢？这不也是在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吗？我再问你，你将来修炼圆满了，到你的世界里做你的王或主，那时你如果有了问题，你到哪儿去找我呢？你的世界里还有好多好多是你该修的东西，你都没有修出来。现在我能给你提供你所需要的，可是等你归位时，面对你残缺不全的世界，你咋办呢？听了我的话，同修瞪着眼睛望着我，恍然大悟地说，对呀，师尊让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不能总是靠你这个拐棍走路啊，我得走我自己的路啊。好，我回家就把上网的事儿给办了。做对了，一切都顺了。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开创家庭的修炼环境也是尤为重要。家里的修炼环境开创不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儿就很难如意发挥。同时，家庭修炼环境的好与坏，也是我们修炼人心性境界的体现。家里的成员都是有缘人，都应该是法中的一粒子，只是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各自的路不同。师父讲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那么一个常人似的家庭就是我们符合常人状态的一种方式。大法弟子在这个常人家庭式的庙里修炼，就应做到身在家中心在庙，就是说虽然你是家庭中的一员，但你更不要忘了你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是大法弟子围着常人的家庭转，还是用大法弟子修出的正念，将一切不正因素在法中归正，这是大法弟子开创家庭修炼环境的关键所在。家庭资料点成立后，除了必须的家务活动，我已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实法中去。虽然在这之前，丈夫对大法弟子正实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但现在随着家庭资料点的建立，他的思想也得跟着同步推进提高，否则他将成为资料点正常运行的阻力。这里有我要修炼的因素，也有丈夫该承受的方面，而丈夫所承受的也是为他的后来得法在奠定基础。有一次丈夫埋怨我说，你一天就知道做你的那些事儿，也不知道帮我去挣钱，现在这个家好像与你无关，将来孩子长大用钱的时候叫我去卖些也不够啊。听了他的话，我知道又该给他讲理了，我就告诉他转法轮里人各有命的法理，你就算给孩子挣回个金山银山也只是昙花一现，不在法中一切都枉然。我还问他，没修炼之前我病得要死，能帮你挣钱吗？再说我们现在这个家日子还过得去，够吃够喝就行啊，我们现在一家人不得病不吃药，这得省多少钱呢？这个数目是我能挣得来吗？这不也是修大法得到的福分吗？再说我们不能光想得到不想付出，现在大法正在受迫害，世人正在受蒙蔽，我们有责任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怎么能利用因修大法得到的好身体来为自己得到常人中的那点儿所谓好处呢？我还告诉他，我们每个人都是为大法而来，你也应该成为大法中的一粒子。当初我们下世之时曾相互叮嘱，当看到有谁还迷在世间，别忘了一定要叫醒他。现在我一次一次的在叫你，你为什么就不醒呢？到真相大显的那一天，什么都晚了。师父说，谁言智慧大，情中无乾坤。你知道吗？你常人的本事再大，也摆脱不了生命轮回之苦，你挣的钱再多，也买不回生命的永远。就这样一次次的讲，一次次的说，因为我悟到丈夫的得法与我的修炼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想让他早一天得法，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心性就得尽快提高，如果我的心性不能尽快提高，将会阻碍着他入道得法，他总是在被利用着给我制造磨难，帮我提高心性，我不能因为我修得不好而导致他与大法擦肩而过，如果那样，那将是天大的遗憾。法理清晰了，磨难也就不再起作用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就这样又一个生命得法了，丈夫在伟大佛法的感召下，光艳无际的佛性出来了，震动了十方世界。我打电话告诉被他撵走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子说他早就该修炼了，一句话道出了儿子对大法的正信。老岳母听说姑爷修大法了，高兴地说，这是我姑娘的福啊，终于熬出头了。邻居听说他把所有的恶习包括疾病都去掉了，就奇怪问我，你用的是什么办法呀？怎么把它变得这么好？快点向我们传授传授。我告诉他们，那是大法的威力，你们也快点学吧，学了就有福了。他的同事见了我，用惊讶不解的眼神看着我说，他能变好，不可思议。意思是说，不信吧，他真的在变好，信吧，他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我说，大法就这么神奇，大法能改变一切。他自己想，我练法轮功了，我们领导怎么不找我谈话呢？他们要是找我谈话，我就和他们讲真相。结果书记见了他只是说，我知道你练法轮功了，把烟酒都戒了，说完就走了。他自己颇有感慨，做好人的感觉是挺好的。屈指算来，我修炼大法已十年有余，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了今天。因为是第一次给法会投稿， 这证实法的事还有好多好多没有写出来。毕竟经历了大法遭受迫害9年的风雨历程，并不是想把这种经历作为资本，只是想把一个法弟子在这大法开传惊天地之时所展现的一段修炼历程凝聚成一首诗、一幅画，使其成为历史长河中这一瞬间的一个见证，正是伟大佛法在人间的辉煌展现。有悟得不周的地方，还望同修们见谅并批评指正。